好，开始。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娃子，
应该还在继续。
你呀、
啊？哦，我张伟，
我是刷子，
我是勺子，
我们是
无地放矢，
放屁！我们是
啊，锅碗瓢盆。
然后
我已经忘记了，
又来一次，
为什么每次
我们是烹饪组合、
啊？我们是烹饪组合，
okay. Okay, okay.
不要再让我解释了啊！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了。
好，
好，
好，那今天继续我们上次的话题。
好嘞，
啊，这次是进行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对吧？
嗯、是的。
那、啊、你是我们的那个领节目人吗？来
环节、
啊、
扣一下
环节吗？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就延续上一次。关于失恋的事情，完了之后我们继续讲一下每个人在这段回忆中最快乐和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记忆吧，就是瞬间最快乐和最痛苦的瞬间。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完了之后大家在这个举例子的过程中呢，就是讲一下这个场景，完了之后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完了具体的细节不用解释，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自己自由提问。好，
嗯，
现在就由刷子先开始吧。
Okay,
来吧，刷子。
好的，我最快的事情是一起在阳光下散步，然后我最痛苦的事情是，我觉得两件就是差不多的吧。第一个就是分手的那件事情让我很痛苦，就是他出轨的行为让我很痛苦，和一个冷暴力。
那我们现在从最那个什么最快乐的事情开始剖析。
阳光下散步，
阳光下散步，
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情景的一个那个感觉，它情景会加分很多的，因为你阳光下散步会有一种，就比如说我会联想到你们在一个，周围是自然环境，然后阳光洒下来，然后给你的那个感受是非常美好的，然后你心里会觉得，哦，他还陪在你身边，
嗯。
你会自己加分很多
素，
这个都是大脑自己 补充出来的。
对，但是让我回忆，因为也过去挺久了，就是让我回忆第一下回忆的，我就是能回忆到，就是可能只有这一刻，也很少了，因为可能结局不太好，所以对于美好的东西好像也记不是很，感觉记不是很深刻。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在阳光下一起散步的感觉很美好，就很快乐。
嗯，那说一下那个
啊，
这不是还有两个吗？一个快乐，一个、
哦、
还有一个
痛苦吗？
痛
苦就是我给的关键词就是冷暴力，
冷暴力，
冷暴力，
冷暴力。
那我好像确实实施过，
我这个确实很痛苦。我觉得冷暴力是他妈最痛苦的事情了。
冷暴力、
就是、
还有一个比冷暴力痛苦的叫情感漠视。
专业，
专业，
专业，专业，
专业，
还得是情感大师。
最近
勺子兄弟，
最近看的太多，就是，
嗯，
他。冷暴力是，我们不说话，
嗯，
情感漠视是
拒绝沟通，
我们拒绝沟通。情感漠视是一种行为，什么行为？你跟我说话，我理你，但我回你就是嗯，就是
更
跟你
说，他漠视
你
的需求，
我跟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我说，哎，你看这个好好看，好好看啊、
嗯，
你说，哎，确实挺好看的，然后就没有了，
对，
然后就比如说，好好看，好好看，我们就不交流了，
嗯，
然后你又去玩手机了。然后我这里的该开心的情绪就没了，
嗯，
我跟你分享，你也不就是你确实回应我了，但是好像又没回应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跟你说，哎，你为什么又不回应我了？你我现在就好开心啊，你怎么感受不到？我哪里做错了吗？难道你懂吗？
我会更难受。
现在已经想扇你一巴掌了。
就这种
是情感漠视，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回应你。但他所有的时间回应你都敷衍的回应你，
对，
就
他完全无视掉你的需求，
对，完全无视掉你的需求和情绪。
那我想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
而且你还无处的发泄，
对，
你发泄他做了，
他好像也没有，
他好像也
没
做
错到哪里，
对，
没错，对，
但是他又没做，
就是这种是让你会更难受的，就是你冷暴力，两个人就不说话了，那确实就是你们问题了，你们还可以大吵一架。而你他这个就是他无视你所有，然后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他会说我哪里做错了，
这个
我不是都回你了吗、啊、你所有信息我都回你了。
对，
这个底层是因为他们不爱了吗？
这个底层是其实 有两种情况，我是觉得有两种情况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第一种就是不爱，但是他还能保持一个体面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第二种就是他是一个性格很回避的人，或者说他就或者你没有打开他的心嘛，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敷衍的回应你，然后和你相处着一个很连，就是有一点连接但是无法断开的那么一个关系、
嗯、就是藕断丝连
就会很难受。嗯，你说是
这种吊着你嘛，说白了，
嗯，就是遇到这种的话，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们之前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要是一直是这样，那确实你要跑，
对，赶紧离开，
你赶紧离开
最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突然间变成这样，他之前是好的，那可能他就是有你们
有事瞒着你，
有事瞒着你，或者你们之间有问题，
嗯，
他出轨了，
一直没有处理，然后他很难，他也很难受，但是他说不出来，那他就是用一种很冷漠的方式对待你，就是、
哦、我想到我说的这个冷暴力的事件，就是在我离开我读书的那个城市的，时间前吧，大概突然，可能前面应该有事情，但是在我的视角里面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就是突然有一周开始，他就不跟我讲话，也不说话、
嗯，
就是那个时间段持续了一周。然后这周我做的事情就是，第一是我想跟他沟通，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说话，
嗯、
你有什么事情、
嗯、
你可以跟我说，如果情绪不好、
嗯。
但是他的选择就是不想跟我沟通，不想说，
不交流。
对，然后呢，就是大概这样冷战了一周之后，我想的是不交流，就是因为我也很折磨，很难受嘛。我就说、
嗯、
那要不就是分开，就是我想的是你是不是想跟我分开了，所以才这样子对我实施冷暴力。然后我就跟他提了分开，就也是第一次提
分手，
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会一点小矛盾就提分手的，就是我一般说分手可能事情特别严重的那种吧。然后跟他说了之后，他给我的态度又是不想跟我分，想跟我继续在一起、
嗯、
但他不想跟我沟通，
那是干嘛图啥呢？
然后这个事情，对，就是让我现在回忆，就是这个期间，就是恋爱过程期间让我很痛苦的一件事。
嗯，那我最幸福的，就是跨年的时候，然后跨年的时候就是
不用讲事情，哦，
不用讲具体的
事
情
了、
就是，
不用是具体的事，就是
一句话带过。
对，
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整个的八小时内，
嗯，
我们所有的眼，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看我，就是我们两个只有对方，就所有的眼神只有对方，
嗯、
就是你只要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就在看你，然后眼神都是那种。
闪着光的
、啊、你懂那种感觉吗、
啊、
就你在玩手机，抬眼一看就绝对在看你，就你身边，因为我那时候在一个聚会，就身边所有人都不在的那种感觉。
你是眼睛上有个芝麻粒儿
不是，
就是他一直盯着你的芝麻粒儿，
有
个
眼
屎，
确实挺开心的，
会让你很开心，
能想象到这个场
景，或者是鼻屎抠出来，
哎呀，
对，就这种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个、
嗯、
一个体验吧，
很不错。
嗯，
先说一下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提分手的时候，是我觉得经历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我想了一天，那一天都很痛苦，什么都干不进去，然后觉得自己不被爱，然后就是我提分手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灰暗。
谈恋爱的期间，嗯，
中间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痛苦的事？
最痛苦吗？不是，说最痛苦。
对，
痛苦的事情肯定有嘛，但是最痛苦的就是我提分手的时候，其实更痛苦。
嗯，可以理解。
嗯，
那分析一下他最开心的那个，就眼睛拉丝儿。我的分析就是，他那个鼻屎在外面，回去就看着他。
不是让你分析。
啊、不是分他不是分析啊，是分析吧？
但我觉得你说完之后我、
嗯、
但我觉得你说完之后我觉得能 get 到那个点、
嗯、
就确实会是让人很心砰砰跳的那种，
对，
特别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很不错。然后痛苦的事情我们上一趴聊过了，所以我没有什么细节要追问了。
那痛苦的事情，那谁分手谁不痛苦呢？对吧？那肯定痛苦呀、啊。那你这样，我也得说一个这样一样的。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因为分手的人都痛苦、啊。
对，
有个理论，
所以我刚刚才说
有个理论，
恋爱中间有没有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就是双方来说最痛苦的那个人会先提分手，就是感受到痛苦的人会先提分手。
哦、完了，那看来我不够痛苦。
嗯
嗯，那我现在是该说我了嘛？最快乐的事情的话是，我们一块儿骑了一个那种，就是前面有一个轮，后面有两个轮子，那一个还有一个小棚的车，然后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在那蹬，这是我觉得当时很快的，因为我们兜着风，
嗯，
一直吹着风，
嗯，
然后最。应该是最难受的事情，对我来说最难受，对他来说也很难受的事情，就是反正有一次吧，他是那个抑郁症发作，就是他有重度抑郁症，然后那次就是他就是难受到就是躺在地上，你知道吗，就躺在地上蹬腿呢，就像小孩一样躺在地上蹬腿，然后后面就是他这样握着自己的手，感觉握的都是血，感觉有痕了，你知道吗，然后去厨房，然后摔了一个什么东西，摔了一个杯子还是碗，然后我痛苦的点在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我只能抱他，然后我没有一点点办法。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他这个抑郁症。
对，因为我很难受，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也很难受。
抑郁症会不会是他们自己
想象出来？但是没有，他没有那么严重，也不是自己想象出来。
除了就是说，这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发作，还有什么情况吗？就经常吗？
嗯。不经常，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好像就有一次是这么严重的，其他时间都是，因为一般他到那个点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会觉得有，因为他一直在吃那个百忧解，是吧？那应该是抑郁症都会吃那个药丸百忧解。
他不吃药的。
哦，他就是那次就是那次可能断药了。
他跟我说，他吃完药之后，他的脑子会一片空白，就会让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药有副作
用。然后会让他很快入睡，但是他不喜欢，他就再也没吃过。就吃了一次，
但是那个会慢慢发展的很严重嘛。然后我那个前任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我经常会去陪他去那个医院，当时我们住临平，然后跑到滨江这边来，那个有一个什么治疗这个病的医院嘛，然后经常跑，反正一天要一天时间来回，然后来就是做那种试题嘛，陪着他去做那个试题，一题一题填，然后他就是从重度抑郁到慢慢到中度抑郁啊。反正就是有时候重度，有时候轻度，这种就是要反复横跳。
会有什么区别吗？就是重度的时候，
我看不太出来，但是他内心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就他不想跟人沟通，
对他不想跟人沟通，也不想理你，然后就是他会有一点烦恼嘛，你就是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点暴躁，然后心情会非常的低落，就容易哭。
但这个我有时候也会啊。
那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啊。
对，我觉得抑郁症
是
一个
一种。就是他把所有事情都往坏处想，然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就是比如说我坏处，我往坏处想，
嗯，
我能想到这就不想了，啊，然后他会再往里面剖析，他是控制不住的往里面剖析，
嗯，一直
深入，就像一个深渊一样，我可能到第一阶梯的时候我就停了，他就是要无限的掉下去，无限的掉下去，无限的掉下去，无限的掉下去，无限的，比如说，他想到一个坏事情，他会在这个坏事情里面再联想。那我可能就是说，我就想到说，比如说我这个工作，我想到最坏的结果，我就结束了。他会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再往去想，然后他找一份工作，那个工作最坏的结果，然后再去联想，就他无止境的想，
而且想都是坏事呢。他不是说
是
自己眼光的
事情，就整个人就会被压塌，整个人就会。
他一旦压塌，他那个情绪就表达出来了。比如说他一直哭，他一直情绪不好，他。他表现的就是非常那种低迷，就是板着脸，然后就是很不开心。
但是你也没法去
对，
说让他控制，因为他控制不了。
他自己一个人独处，不能缓解这个吗？
你更不能让他独处，我觉得。
对他无法独处，
对他独处会更难受。
你陪还好，你比如说，我觉得好的方式就是让他转移注意力，不要让他去
对
再去
转、就是、移注意力，你陪他出去转转，
陪他你给他说个什么事情，他有的时候跳脱出来那个悬深就是漩涡里面，
他不想就好一点，
他就好一些。但他假如在那个悬，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到点就停了， 他就是无限制的无限制的想无限制的想所有坏事情，一直想一直想，联想再坏的事情，然后相关的事情，那个相关的事情也很坏，然后想到相关的事情，然后明天早餐也很坏，就是无所无止境了，就永远就这样想下去，他就无法睡觉，他无法睡觉，然后
情绪更不好，
情绪也那个，然后他一般抑郁症的身体也不好，就是他们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嗯，
他都比较瘦弱，然后他抵御这个能量也
很多吗？为什么这么大概率？现在有二分之一的人遇到了。
对，
现在这个社会挺多的，
抑郁症太多了，
现在这个社会抑郁症挺多的，
嗯、
就是他是无法控制，而且抑郁症不能让他哭，就不能让他一直哭，
嗯，
让他一直哭他就会更难受，因为哭会消耗体力嘛，就他本身就瘦弱，然后你让他消耗体力，就比如说我来说，我消耗体力光了，我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就想睡觉。但他也不是，他大脑一片，他体力再光，他还是掉在那个深渊里面，他还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压力拉满，然后坏处全部想到，然后情绪崩溃，他还是
要。对，他独处的时候更容易这样。
那他和大家一块接触的时候，
接触的时候，对他像一般抑郁人，我觉得就是爱人会比较多吧，
嗯、
可能就是，但是也有依人，依人也会有啊，
我
觉得
就
是。
我有个问题，
他就是出去的时候他很依的。回来了就开始、
嗯、陷入自己的情绪会，
因为他会比如说今天出去了他有些事情不顺或者他有些话听到了很不开心，那但是你说他和朋友相处啊什么的那他也没法说，他就回家了自己想，回家了就开始 emo，
是这样的。抑郁症，哎，我们现在这个话题主要也不是讨论抑郁症的，我只是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啊、点到为止，
对，点到为止就不用过度剖析，那往后我们可以做一期专门针对抑郁症的这个话题。
我很想了解这个群体，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群体挺多的，我们可以请一个或者请两个就是抑郁症相关的、那个、
患者，
也不能叫患者、
哦、
就是有这个情绪的人，
对 对,
对，让他们来就是表达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你没有得这个病，你可能很难去 get 或者共情到，你会觉得哎，你不就是心情不好嘛，
对，
但其实人家并不是心情不好，就不一样，症状是不一样的。那
就很多领导其实也没法理解那些病
人具体反应的。
对，像重度再往后发展可能就是焦虑啊、暴躁啊、暴躁症啊。
所以在公司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正常工作
吗？
完了之
后
但是带着情绪回家。
赵露思抑郁症不就很严重吗？他就连走路都走不了了，他在医院里面要重像小孩子一样重新学习怎么走路，怎么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手拿东西什么的，就抑郁症严重到内部。
对，那我好，我们打住啊，
嗯，
打住，然后现在继续聊我们现在这个话题。
OK，
对，
然后我结束了。我
该讲
快乐没了。到你也讲，
我不是已经讲完了吗？
你也讲完了，
我讲完了。
就抑郁症发作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
去
解决吗？
解决、啊。
对，当时也是，反正也是。看了，
但是拥抱确实抱着也算是
是，就是你，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是躺在地上在哇哇大哭，就是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的，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躺地上哇哇大哭，但我很少看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你想想，躺在地板上哇凉的地板上，
嗯，
你知道吗？哇哇哭，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我当时就整个人就是懵了，你知道吗？
不躺在床上哭，
不知道，就是躺在地上，
一直都是躺在地上，
嗯。就是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哇哇哭，
好吓人啊！
我当时就懵了。
所以他当时有跟你解释，就是说他有病情。
他没有说，你知道吗？不，我知道他有抑郁症、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很多方面，当时是催化了他这一点，让他如此变，就是难受。
嗯、
对，开心的也没了。
嗯，
你的
啊、哦，该我了是吧、
嗯？
啊，那我觉得最快乐的应该是，有一天。啊，不对，是有一天下午完了阳光明媚之后，就是在一起做饭，觉得还挺快乐的。之后那个，尤其是他那个厨房外面有个树，啊，那个树印着那个树的整个轮廓，就树叶把它打在我们身上，就觉得那个画面很温馨。
嗯
嗯，然后最痛苦的应该是，就其实还是就是刚才那个刷子老师说的那个冷暴力的事情。对，因为有互相嘛，有一段时间我不理他，有一段时间他不理我，我就深刻感受到了那个，就是那种冷战的感觉，
是，
就是互相不理，很难受，就是两个人没办法沟通，完了之后他不找我，但是后面我想找他了之后，我跟他我说，我说那个什么，你怎么不说话？他也是，就是隔一天会回我一次，对，
嗯。
就是没有沟通，也没有正就通过沟通来解决这个事情吧。
可以，那这个环节也算结束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我们那个张伟同学，我觉得就是这种画面，
嗯，
一般说画面的啊，就像我跟张伟这种说画面的，说这个事情的，对吧？你们是注重于感受，我觉得还有踢一点的人会这样讲，就是我们记得是脑中记得是这个画面，当时比如说他说的是那个树影在那个身上打来打去的那个下午，然后我说的是我们骑着车，然后那个风吹过来，
嗯，
你应该是吗？
是是是，
啊、
那饭还挺好吃的。
对啊，然后在做菜那个场景，
嗯、
然后我说是在骑那个我们骑了一个小车，然后在那个一个村子里面，那个村子全是那种椰子壳，然后我们到时候再骑来骑去的，就是各种迷路。但我觉得就是这种画面感，然后你们呢可能是更多的是偏于感受的感觉，
嗯、
就是。
嗯，
走在阳光下，那个一起在一起那种感受啊什么的，
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OK，
好，谢谢你的总结啊。那下一个环节的话，那就是杀死我的那些瞬间。那这个怎么解读呢？就是说，有哪些触发回忆的敏感点？就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是，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会让我回忆起前任。
嗯。
有可能是他在抽烟之后味道很呛，然后导致我会生气这种感受，或者是我手抖，或者会有一些生理上的就是想吐这种厌恶感，然后也可能是好的，比如说我在街上走的闻到丁香花的味道，完了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跟他一起走在一个林荫道上面，完了阳光明媚，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没有这种出发点还能让你再回忆起和前任，这个我觉得应该都会有吧。这种出发点就是会在每个人的就是整个这一段人生的记忆中，他肯定会点亮你，因为这是你只属于你专属的记忆。那我们就先从刷子老师开始吧。
OK， 还是
只能说一个吗？
可以说无数个。
那无数个
当然是有限制的。你规定在3分钟之内说完。
好的，我觉得没有，就是这一段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点是让我现在生活当中，就是不管跟别人还是说。
嗯，
就走在哪里没有任何一个点会触发到我对上一段的回忆。
Okay.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话，我就是出轨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我这一段的结局不尽如人意，然后也是很就不好的嘛，所以说就是只有这一件事情会让我再次想起我的前任，
嗯，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嗯，
我觉得现在想不起来，
就是，
除非是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会让我特地想起他或者跟他的一些事情，但如果在生活当中我就是自从我走出了这段感情之后，
嗯，
我就再也没有想起过了。
OK， 那就是我理解啊，
嗯，
就是如果是有人说到出轨或者看到网上有这种出轨的话题，
也不会想到
啊，也不会
想到。只是说如果我就是我在谈恋爱有出轨，会让我想到我前任也出轨，
okay，
想到前任身上去，
嗯，
但这样也不会想到了。
对，不是为了想他而想到。
对
，OK，
就是完全不会。
快勺子老师，
勺子老师，
勺子。
那我的点太多了，因为可能分手我还没走出来，就我看到我们，
你该不会现在抱着一个枕头都能想到，
就是看到我们一起比如说经过的地方，
嗯，
或者是看到别人两个人走在一起和我们的行为有点相似，我都会想到，所以太多了，可能就是和时间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你
慢
慢的
会，
慢慢的
时间久了
忘记这些，但是你刚分手你就是看到什么你就会联想到它。
嗯，
嗯
，OK， 你的感受呢？你的感觉呢？
我呢是因为我前任有一个点就是特别爱那个学习，就是我可能就是看到那些
书，
对，我想到就是一直不停的去学习，一直不停的那种自习去自习室学习那种，我可能会联想到他。
嗯，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学习，或者说特别爱就是学一些知识，或者说是因为他是很极端，他是规划的特别细那种，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干什么事，然后八点起床，九点干什么，十点干什么，十一点干什么，十二点干什么，然后他会规定好自己周末时间去每个阶段去干什么，我在这种极细的那种东西我会有点。
嗯，
嗯，
那就是，
你呢？
啊，该我了是吧？
对啊，该你了。
那我说下我的点啊，就是
玩游戏游戏，我想玩游戏，
玩游戏确实有几款游戏会让我想起来，但是我是，就我会想起来，
嗯，
但是我是会 就我不会去玩，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喜欢玩。
嗯，
然后还有就是去一些城市吧，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有那种坐标记忆在我脑海中，比如说之前一起去过的城市，完了如果再走到相同的场景，我其实会回忆起来。就不管现在可能会觉得确实不合适，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或者是开心或者不开心，但当时可能就有在一起走过嘛，所以我会想到以前的一些画面。
嗯，
就比如说去成都或者是重庆，完了尤其是在那种市中心，它不有很多景点吗？如果走过去，我可能会回忆起来，就不管是开心和不开心，我都会回忆起来，就是城市的坐标点。
嗯，
就是按照地点来分类。
对，我对地点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对会有一些。
难怪你喜欢到处跑来跑去，
敏感点。
嗯，
到处找回忆哈。
不，我觉得就是这个去不同的地点，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可能会在，比如说我这次去峡谷，完了之后下大雨，完了可能会在某一天下大雨，完了
某个点，
对，我会自己感受到，就是我会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哦，
我
理解了。
我会觉得就是啊，我又找回了当时在那种可能是在城市里面，我会感觉哦，当时在某一年我在那个峡谷里面走的时候的感受。
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可能跟你同时在一个那个下大雨的时间，然后在一个露台下面。
我
怕你想起一些不该想的事情，向我告白，我会拒绝你。
没有没有，那个不会，就是有些特殊的记忆我会想起来。而且它需要一个点来就是激发你，
是催发
你，
就是其实这个很多记忆就是藏在内心最深处的。
对的，
就是你可能到达某个点看到某个东西，突然就这个东西就蹦出来了。
是的，
嗯，
尤其是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有我就站在树下面，完了有时候会有风吹过来，
嗯，
然后我有时候会坐在那里，就是可能温度也特别合适，我回忆起以前童年的时候。
哦，我也会
坐在就是爷爷奶奶家里面的院子里面，完了在一起乘凉，然后就这种还，我就当时我觉得哇，好开心啊，这种感觉。但就它是一瞬间就过去，你就会感觉很幸福。完了之后就继续去上班，完了打卡做牛马，就是要下班。
好真实啊！
这其实就是你内心藏着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只是经到那个事儿，你突然想起来。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偶尔就是有一次，我就是路过一个。就在滨江这些附近有一个就是油菜花田，其实我很爱油菜花，是因为就是我路过，每次一路过油菜花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小时候跟我那些小伙伴，然后因为小时候很小嘛，油菜花又很高，但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没多高，我们所有人就是往那油菜花地里面跑，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躺着，然后把那个油菜花压得弯弯的，然后那个油菜花的味道非常的大，然后我们闻着特别的好闻，然后大家就在那里面躲捉迷藏，然后就是也不管人家那个菜地油菜花地怎么样，就是啪啪那全部弄倒，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忆，就是你当你遇到这个事儿，然后你就马上就想到这件事。
OK，
嗯，
我觉得记忆点就是会，
对，
我会做标这种形式。
OK， 来吧，下个环节。
关于记忆点我们说完了，那就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就是 OK， 那就大家来一个坦白局吧，叫做我的情感遗物处理方案。先说第一点，我有保留跟前任有关的哪些遗物。
不能叫遗物，前任没死
啊，前任没死，那就啊，不，怎么会死呢？
他说遗物，
他们都肯定长命百岁。就是他遗留下来的物品，
对，叫遗物，
对，
不是那个遗物，
对对对，
嗯，
就是你特别希望的话，也就有人希望的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说出来。然后
在场可能只有我希望。
OK， 第二就是说。我是怎么处理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是销毁这种有象征方式的东西，比如那送人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真的毁掉了，
你是真看上他家这个娃娃的，
对，因为那确实那个青蛙挺好看的。之后我是怎么样处理的，就是我有没有意向去，就是我的处理方案可能是平淡的处理掉，也可能是把它毁掉，我想要忘记封存这段记忆，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叫做我的遗物处理方案，我的情感遗物处理方案。OK， 这一趴的话，那就先从老规矩，先从我们的刷子老师开始。
OK， 遗物，我想想看，应该就是只有一项东西，就是照片，照片拍立得这种东西。然后我是怎么处理的？大概是在分手了之后， 一个星期内吧，就是他我们的合照就是用剪刀，咔嚓咔嚓，具体怎么剪那就不能说，因为怕影响不好，反正就是把我的那部分是完整的抠出来了的，那对方怎么处理呢，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就是这么，其他的就没有了。然后至今到现在应该也没有特意保留过什么。
OK，
就是这个。
那还有第二个环节，
嗯，
就是你这样子处理之后，你觉得有没有就是是消除了对方在你心中的这种所有的回忆还是记忆点，
哦，
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应该我有刻意的去不再去看以前那些东西什么的，我觉得是有效果的，因为再加上我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是只要我不去想，那可能就是慢慢的就过了。但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我有一天晚上，就是也可能是分手在三个月内吧的某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之前就是就是我自己之前写的一条笔记，然后我也有点稍微有点忘记是描述的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然后看到那个笔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那天晚上就好像那是属于就是分手了之后第再度情绪崩溃的时候，然后就把那条笔记也是做了删除。那我觉得我的方式就是销毁删除，然后这样也算是对，就是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步也可以让我大脑里面对这段记忆消除个七八十，然后会让我走出来一些，再加上我不会刻意去想。
那
我问一个，
你其实是想，我马上说完，就我有想确认一个事情，就是结合你这段经历，其实你或者是，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想要去消除这段记忆，因为它其实确实结果不是很好的导向，对吧？不是很和平的分手，因为对方有一些道德上的触碰，
对，所以我
是
想忘记
是这个人，
对，想，
对，
我是想彻底忘记这个人，
对，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就是这个人对你的伤害程度以及他有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们是和平分手，可能你也不会做出这么就是
这样子的举动，对，
马上让他离开，
是因为可能有。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嘛。对，
主要这个人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可以，勺子老师，
勺子老师呢？
你刚想问个问题吗？
我问问题解答了呀。就我想问，如果是，遇到就是和平分手的，他会不会就是做删除化解决吗？然后就是大家答案其实都是比较统一的，就是说其实和平分手的话
不会那么极端，
对，只是因为伤害太大了，那我就快速抽离，把所有的东西都删除掉，就不去想这件事情，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是，
然后我的感情遗物，那就是
这些玩偶
送的礼物，
这屋里的
衣服，
这些玩偶，
这些衣服他也给我买过，买过衣服，怎么鞋子没给我买过，
希望工程
都是保留的，就都保留，就慢慢慢慢慢慢
可以送给朋友，
慢慢就会，
对啊，有些朋友也挺需要的。
那青蛙我现在挺需要。
现在这屋里有四个人，三个
是
你的好
朋友。就是你也不会说想要去消除他什么，就是自然而
然，
时间过了慢慢淡掉，
让它消失掉。
对，因为
送
就你
消失了，
我还用得到。
消失掉也可以让它消失掉的，
消失掉是也可以消失的，就像你们说的嘛，就是
我们拿走
没有。那种伤害性特别大，
对，
我是觉得就不用去销毁它。
可以啊。
那你现在，那你之前，
那你会
再一段
私人吗？
对。
但我现在有个问题，
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看到这东西，
啊、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看到也会想到啊。
但你不会排斥这种感受，还是说你会陷进去？
这种感受让你难受吗？
让我难受啊。
那你怎么处理呢？
很难走出来。
你享受吗？
我不享受啊，但是就是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要感受痛苦啊，就是你就好好的
其实就是顺其自然，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就是，他其实 S M 里面这也是有定义的。
不是的，不是不是，
我
觉得是硕哥可以正视他这种感受，他只。
不
是，
是这样的，
不是
人是这样的，人是有自我防御机制的，就是你痛苦也不会怎么样的，就是你沉浸在那个痛苦。你每天痛苦，你每天痛苦，你就不会痛苦了，就慢慢你就不会痛苦了，就是这样
子。的
不会抑郁的。
我觉得我能 get 到他想表达的意思。
是不是挖的时候底气都下降？
对，就是你就你就就感受痛苦就好了，没必要那个。
嗯，
对，嗯，就你你痛苦多了就不会就不会痛苦了。
就是你好像就是你好像你痛苦是一个竹竿，然后你一直在削它，
嗯，
就是可能削上一年或者削上半年、一年、两年，可能这个竹竿没了，你也不会痛苦，你看见它也无所谓。
对啊，
它就是
时间就是这样子会让
你，所以
你
不排斥这个竹竿的存在。
对，我不排斥。
你要引导他，那什么竹竿理论，
拿竹竿抽啊。
竹竿理论，对，反正是这样的。
该我了吗？
嗯。
讲啥啊？这是。
你少装，你少装，你快点，老实点。
那我其实我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主要是照片为主嘛。
嗯。
那照片我基本上就放百度网盘了，基本上就也不会动它了。也不会去看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嗯，
你那段时间你过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因为里面不仅有他，还有你自己，
嗯，
那你也算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记录，所以我不会去理。如果真的有一天，
嗯，
我想，哎呀，我20岁时候在看什么，我可能也会看一看，哦，20岁我在看什么干什么，
会分享给朋友一起看吗？
嗯，那我应该不会，不太可能吧，特别是这种朋友就是不可能。但我其实我不会说是要把它就是强行要把它删除或者说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的普通的一段记忆，那我肯定还是想要就是过好现在，对吧？
对，
如果未来的对象或者什么老婆啊什么的他会介意这个，那我觉得删除也没关系，这是对我来说他并没有影响到我什么。
那你谈每一段恋爱，就是比如说你谈这段谈下一段分手之后，比如这些照片你都统一保管到你的百度网盘，
上传百度网盘。对啊，
好像一个机器人。
上传，哎，有请这位上传百度网盘。
那如果多年以后你结婚了之后，你老婆
网盘满了，删除。
你老婆看到你的百度网盘，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让她发现吧？
啊、
你会那么容易让
发现又怎么？
发现又能怎么样？
这
是你以前的恋爱啊，你人，
这是我之前的青春啊。
你总不能说结婚之前不谈恋爱吧？
对啊，
我也不知道。那是
没谈过恋爱，
所以你的就是在一级目录下面
啊。
犹豫了，犹豫了。
我的百度网盘有一个叫照片的地方，存了我所从我上高中，因为我高中才有手机哦。
嗯，
我高中的照片一直到现在就是。
嗯，
上段恋爱的起码到这儿吧。
嗯
嗯，把那所有照片就是我会定期或者一年两年我会把它上传一下，因为那个百度网盘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保存记忆的地方。
嗯，
有些视频啊，有些照片啊，甚至有一些就是那个代购的扫二维码什么都在里面。
是挺好的。
对，还有一些 PS 的链接啊什么的，下载链接啊什么都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归档，我的一个记忆的归档，因为我这个人很爱忘，就是我现在很多事情基本上都会忘光了，
嗯，
但是如果让我看到某些东西我可能会回忆起来。
嗯，
对，我比较善忘，因为老了嘛，主要是这个。
你会给你那个照片上就再标个戳吗？这是谁谁谁和我的合照？谁
啊？不会不会，他就是
一堆乱码一样放进去，
0234875666666532这种。
嗯，
对对，然后其他的遗物的话其实好像也没啥，我没有说过什么玩偶啊。
不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是住在一起过吗？那分手了之后肯定也有很多东西啊，
嗯，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对，
当时是拿着东西一件一件分，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
但
是
你们总会有共同的东西，啊，
对，有东西的话，比如说我搬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哎
桌子，
有些老东西哎捞出来了，那我看见我基本上就丢掉了，因为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我
老东西，
对，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搬家，然后翻出来有一些什么耳钉什么的，耳环耳钉，然后还有什么刷子什么的，我不带的，就是前女友的嘛，然后我就直接丢垃圾桶了，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刷子，
嗯，就是那种他们刷脸的刷子，就有用我还用，有没用我就直接丢掉了，
就实用派的
那个。对，因为这个东西保留对我没有意义啊，还浪费了空间，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照片会留下来，因为照片是能让你立刻。
说实话，说起这件事情，我感觉我跟我前任从来没拍过照片，就是没有这种就是实体，对，实体的照片，
哦，
都是那种电子照片，
嗯，
就很奇怪。
嗯，
该你了，
是吧？
张一达，
没人要问问题吗？
为什么要问呢？
对啊，我这是很坦白的
那种人啊。那我这一块可就多了。
嗯
啊，我这他给我留下来了丰厚的遗产。
什么丰厚的遗产？
就是我先说吧，照片吧。
嗯，
照片非常多，之前拍了很多。
嗯，
合照。
嗯，之后我分手的确认正式分手，
可以拿出来看吗？
确认正式分手之后有一天，
嗯，
这应该是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真的我不想再想了，我觉得很折磨自己，我就全删了。但是我劝大家不要先删除，就是如果跟你的情况不同啊，跟刷到的情况不同，我劝大家最好不要删除，因为这真的就跟那个郭子老师想的一样，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点
啊。
嗯，就是如果你删除了这段回忆就没有了，就是它是你，就是你每个人都是时间组成的嘛。
对，
这段时间没有真的很可惜，所以我现在想要再去看我那段时间，
嗯，
自己那段时间做了什么。其实我回忆很多是消失的。
嗯，
对，包括和一些家人的照片，因为换手机的原因就丢失了，其实也非常是一笔非常大损失。
我插一嘴，所以说我觉得销毁这个东西就是，是一个非常好删除你一段记忆的一个动作，至于你用不用就是看个人。那就像我删除了那个东西之后，我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回忆，所以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想起来。
但我
当然也区别于我们那个勺老师就喜欢就是痛苦人
痛苦
痛苦痛苦让我进步。
对，我在
痛苦，
他痛苦，他可能也是这段时间痛苦。
对，
过段时间可能会变成一笔财富，就是他毕竟是遗产，遗产有一天可能就是财富。完了，那我再说一下，就是除了照片还有什么？
嗯，
首先就我删了照片之后，我删了唱片，完了还有当时记录的一些文字，完了现在就是令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就是两年之后，这现在是非常后悔，两三年之后现在是非常后悔。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但是当时有一些他的照片，他比如说证件照，还有就是，我们一块的拍立得合影，可能也就两三张，
嗯，
但那个我有留下来，
嗯，
但我不会去看，就以前看还会回忆，还会觉得 OK， 还有就是机会复合什么的，
这个，
然后后面会中间有一段时间看，就是三到四个月的时候看，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完了不想再去想，完了，但现在看觉得 OK， 那就是另外一种感受吧，我觉得就是。嗯，就是那一段时间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完了
有
好的，
有这么一个人，
对，有，
嗯，
好，但更多看到现在是自己。
对，
我那段时间我自己是什么样，我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完了，但我现在感觉我会比之前好很多，
嗯，
完了可能就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或者是确实两个人不合适，就我感觉，
嗯，
第一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有很多点，第二是确实不合适，那就分开 OK 没有关系。
对，
完了第三个的话，除了就是刚刚前两点说照片嘛，
这么喜欢留别人东西啊。
第三个就是跟那个郭子老师一样，就是主要还是走实用派，
啊，
有些东西我确实也就没有保留了，
啊，
但是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像之前送的一些刮胡刀，完了还有什么杯子，
就可以用的东西，
对，还有就是一些玩偶，我们一起去抓娃娃机抓的，然后我没有真的我就会保留在那里，
嗯，
其实也不会有那么多太多想法。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实用的，比如说有一些杯子可能特别旧了，然后我或者是不太好用，因为它那个杯把非常小非常短，之后我就可能会一批把它清理掉，反正现在能留在我身边的肯定都是比较实用的。
嗯，
对，我觉得可能哎，时间很多东西它其实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之前可能送给你是你的生日，它是代表就是对象想着你啊，它赋予很多意义，但时间过了很久之后，这个意义慢慢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之后，可能这个意义已经变淡了，然后过了再久一点它就没有意义，它就是一个物品。
嗯，
那你其实你丢了它你怎么处理它都是
对
你来说没有一点点波澜的，我觉得。
对，
嗯，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刚分手或者分手不久，先不要统一一批全部去扔这个东西。
对，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扔，因为你扔了之后你只是暂时忘记，你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走出来。
是的，
对，还是就是从容对待吧，就是哪些东西可以保留还是保留下来，完了等过一段时间你觉得真的就是这些东西自己用不到，完了之后可以先慢慢的去把它腾出来一些空间放在一个地方，完了再就像说个就像勺子老师说的，就是慢慢的去清理它们。
嗯，
完了，但是照片和文字千万不要扔，千万不要去处理，就让它保留在那里，其实它也不会占多少空间。 可以用那个郭子老师的方法就存储起来，之后你可以在50年后再看，因为陪伴在你身边的不一定一直是一个人，但是这段记忆会跟你一起走到坟墓里。
嗯，
怎么样哈，呱唧呱唧。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环节叫做如果重来我会
啊
叉叉叉叉叉叉叉。
这里我提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的，我设想一个主题，然后我向你提问，你设想一个主题向他提问，就是嗯
OK OK，
你打个样，
非常的打样打样。
好的、
DJ、
我打样，那我就是先向勺子老师提问。
嗯
嗯，等一转我想想，
如果
或者谁想向他提问哎，不对，先从我开始，那比如说就你们向我提问、
哦、因为你没有想出来所以
对，我没有想出来，但我觉得可以以这个形式。
但是我想问的和你的这个没什么关系啊，可以吗？
嗯，可以啊，
可以啊，任何吗、
啊、那你觉得你现在因为你经历了一段不好的感情，
嗯，
那你觉得你下段感情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想 想要就是觉得什么样的点能让你信任他？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信任感完全崩塌了嘛，就是出问题、
嗯
啊、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有想过，我觉得我会少了年轻时候的很多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要先玩，就是要100%，就是先多接触吧，让我能对对方有一个很深的了解。
嗯，
我觉得前提是比较深的了解，我才会想要就是去谈、
嗯、
去继续下去，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只是因为颜值或者他一时对你的好、
嗯、
然后你就去怎么样，我觉得不、
嗯、这是假如系啊。
对，
假如、
嗯、
但你要说实话的哦。
我刚
才
说
好，那你回答一下勺子老师的问题
啊。
那你回答一下勺子老师的问题。
勺子老师啥问题啊？
你都没有听勺子老师话。勺老师你再问一遍。
不是我的问题，不是问
他
的。
哦 OK
对，
他那个
哎，但是那我说一下我对理解啊。那、
嗯、
我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呀无所谓了，就是啥就是不要没有那么多限制，我就觉得
就你觉得感情不需要就是去思考太多、
嗯、就有段时间我真的我想不通，然后我就在想好像对就是无所谓，就是谁都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去接触一下，就是
接触看看。
对，就接触看看，因为你会
尝试，
你没有办法去确定每个人什么样会不会不好会不会好，因为我因为我只是一个定量，而且我就当时其实我感觉是在想找一些就是突破口，想看到一些自己不一样的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太限制自己了，就是会感觉自己我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封闭的，之后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接触到，所以我感觉自己就是想法就很单一，就其实他现在大家都是多元化的嘛，
嗯，
所以我想去接触更多的人，但是后来我又想就我后来想法有转变，是因为我觉得这中间也经历了一两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可能更长，就他会断断续续陆续出现这种想法穿插，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现在时间就是很少嘛，又不用那么多时间去让你每一段感情一年尝试一个，第二年尝试第三年，而且你每一段也
没有更多试错成本，
对，就没有那么多想法，而且你要有自己的主线任务嘛，比如说你在多少岁30岁或40岁50岁之前你要去做成自己，要把自己去做成什么样，
但你这难道不是一种对自己的限制吗？
也是限制，所以肯定也是相对的。哎，今天又让我产生了新的矛盾。然后我就觉得，那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契合的吧，就想法上面比较契合的。
嗯。
完了之后，
就你更在乎就是两个人的契合程度，就是
对，就是距离其实没有关系。
嗯。
完了，就我们可以不用每天联系。
那你其实你如果按照你现在的喜好来说，你更想要一个活泼，或者说是可以跟你同时出去旅行
冒险
这种，
这个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是甚至每天不联系都可以啊，但是要联系就是不用那么频繁、
啊、
每一天都在联系。
那你是向往还是说是你是向往就是我们不用频繁联系、
嗯、
大家各玩各的，还是说你
可以
是向往这个、
嗯、
对，就是可以各玩各的，如果要是可以一起玩就最好
啊，
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也很累，我不想每天去 翻山越岭，每天就在外面走路。
那我觉得你的想要的是一种 soulmate,
自由，
这是灵魂伴侣，
啊、
是吗？
对，有一点，
对，
有点，
我觉得是这种，嗯，
对，因为我自己出去玩，我觉得很开心。
嗯，你网上
多少笔友？
算了，
嗯。你找不着，待会儿要给他写信。
对啊，你还天天写
写信了，想要写信发
呢，
写信发给他。就是现在有那个 email, 完了我寄邮票，我贴邮票。
对啊，你就需要 ChatGPT 跟谈恋爱的行，对吧？电子女友，
嗯，
整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足够你的。
行，好，沙豆老师继续问你的问题，
就是你们有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吗？还是你们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去想，就是顺其自然？
我觉得我没有想过顺其自然。
年龄
我也觉得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真的？
嗯。
哦、那你呢？
那我再说同样的答案也不太好。我
为什么不太好啊？
不太好，就是真实想法。你要
觉
得顺其自然，
真实想法嘛。
就是，
哎，但我以前有想过。
嗯。
就你看，你们俩现在已经不好好说话了。
不让我说，说一个吧。我插一个，我是会觉得顺其自然，但。
嗯，
我发现就是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现跟我同龄的人都不是我这种想法，他们很多就是有的是结婚了，有的是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家里面的人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在家里面生活了，然后他们会觉得我今年马上要25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我周围的人都已经结婚了，
太不合群了，
就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比别人慢了好多进程。我当时听到这种想法我觉得好荒谬啊，我会这么觉得吧，我说才25岁，你的人生可能才刚刚开始，
这也是我不敢回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觉得为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对，
我刚毕业那一年，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对
对，我刚毕业那一年我因为这件事还哭了一场，我一大男人，就是我回去之后是这样的，我回去之后回老家了一趟，然后开始说那个就是要给我介绍对象，说那个隔壁村谁谁谁，隔壁村谁谁谁，就是要安排起来了。然后我有什么大伯、二伯、三伯这种，然后什么七叔、八叔这种啊，就是七婶、八婶、三婶、二婶这种，知道吗？都在旁边，然后开始讲起来了。就是说你必须，也不是说你必须吧，就是跟我妈他们就是在那说你该这个年纪，你该考虑这些事情了，不要就是一直这样拖着。你看你爸妈在什么年纪了？然后我当时可能刚毕业嘛，我就比较年轻，我就跟他们争辩，我说你看人家怎么样，我现在有什么能力啊，我能养起小孩吗？我结婚我有什么责任为别人负责啊什么的，我会跟他们讲
这
些、
嗯、
对、
嗯、
但我现在想我真的好傻逼啊，
为什么
要跟他们讲这些呢？他们听不懂的、
嗯、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让他们听懂，我要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我现在想想我真的太愚蠢了。如果是现在的我再回去，他们这样说，那我肯定就是顺着他们说，哦，我正在找，哦，我已经找到了，哦，明年就结婚了，就我肯定会这样去顺着他们讲，因为你不需要跟他们做太多争辩，就是我觉得结婚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顺其自然，但对那些长辈家里那些叔叔伯伯，他比你急多了，他恨不得帮你生个孩子，我真的是太疯狂了。所
以你现在不焦虑？
我如果没有就是这些伯父啊或者伯伯啊这种婶婶啊这种催，我觉得一点都不焦虑，但我要是站在他面前我巨焦虑，我真想给他们一个大巴掌一人一个鼻头，站着站起啊，你大鼻头啪，你二鼻头啪，就这样从头摔到尾你知道吗？但他们
是
长辈，
但是
他们就有权说你，
环境不一样，
对，
像
就是环境，
在杭州就是没能那么早结婚，就觉得正常、
嗯，
那你在小县城或者农村里，我天哪，
哇，不行
了，
对，
你不还不结婚，就
不行了，不行了，
正常了，就成
该溜子
了，
是，
是，
你溜着混社会了，
嗯，但是确实你确实说的也很对，就是没法去争论这东西，你也没法改变他的想法，
完全无法改变，
改变
你只能说就是顺着他说、嗯，就是哄着他说，陪着他说，因为这个东西你怎么解决啊？你如果你无法解决。你就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嗯、
就是顺着他说，但你该做你的事你还该做你的事情，你不要影响到自己。
刚才我给你介绍、
嗯、
现在我给你施压啊，说你，那你既然听他的，他就会跟你说，那你去跟那个什么今天和这个人见一面， 哎，你不管好不好，你们见一面嘛，见面没有啥，就交朋友嘛。
对啊，
是
就是有这样。那我想起我之前那个邻居那个哥哥，他就是刚毕业个三四年吧，然后说回来就是一定要给他介绍，但他有在外地有女朋友，
嗯，
但是就一定要说让他嫁娶一个家里边这边的，
嗯，
就是给他介绍，让他去相亲，他就直接把自己剃成光头去相亲的，人家觉得这该留子，就是他也挺极端的，因为他。
嗯，
他是从小被打着打长大的，所以他只能听，他又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只能这样做。
他觉得沟通不了，
沟通不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整理自己，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当前的家庭观念都是这样的。
嗯，
未来你有孩子，你会这样逼他吗？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应该不太会了，就是你要逼他，必须25岁了啊，该结婚了啊，26岁就生不了孩子了啊，我跟你讲。就是这样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说不出来的。嗯
嗯，但这个社会好像确实可能对男性会宽容一些吧，对女性可能会更加怎么说呢，就是更加严苛一些，我感觉。
所以说我每次我妈就是会跟我说，比如说她会说你现在年轻就是资本，就是你去找对象什么，我听这种话我会特别不爽，因为我觉得就是已经对女性这么严苛了，你作为我的就是妈妈，你还要这样子去苛求我，
嗯，
就我会觉得很难受。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一个方面是就是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面他们会有一层顾虑吧，但那个其实不是最主要，最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在生理层面，就是因为女性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对，过了一个岁数之后，她其实生孩子会有就是生命的风险，它会风险会增加嘛，
嗯，
所以他们估计会有那些方面的考虑。
嗯，
对，就但是对男性来说，其实这个宽容度会放很，
也是
问
题。
所以你会，
我以为你忘记了，
但我当然记得啊，你们俩都还没发表自己的感想呢。
那我的话，其实之前会有一些焦虑，就是我不能说没有焦虑，就是有过那段焦虑的时间。家里催我的，我倒没有，家里好像也没有催我，就最近。几天开始催我了，
最近催你结婚吗？
嗯，最近有在暗示我，完了说有一个人想要介绍给我认识，
嗯，
然后说就是反正都家庭条件还挺好的啊，就大概这样的跟我说了一下，我说不用，
非常果断拒绝。
嗯，对，因为感觉进入相亲那个环节就很奇怪，而且又，
嗯，
就是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的去嘛，好像也不需要就这样走到这个环节，也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去结婚谈恋爱。就反正我觉得能遇到就 OK 啊，对吧？
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圈子的问题，就是你很难就是拓展到更多认识的新的人，对吧？你每天忙于工作啊什么的，除非像你这种啊经常在外面跑，或者是你去一个大山里都能认识个哥们儿这种。
对啊，但如果你想要去发展新的关系的话，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你会去找途径，就是你会去结交新的圈子，就是去认识。
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在于你想不想。
但是我觉得相亲也是一个途径，
也是个
途径。对，我
觉得相亲
也是
个途径。
但是就是相亲，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途径太快了。就相亲，
就是条件100，双
方
一
看，
嗯，
对
呀，
就
上，结不结婚？
对
呀，
对，
嗯，
就谈结不结婚了。就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节奏太快了。然后可能这是我无法
就没有恋爱那个感觉了。
对，
就是可能对方可能也没有那么想。那么惯，但是家里面就对，也可能是对方家里面是这个想法，也是把他推着去相亲。完了之后，就两边家父里面就会很想要知道这个进度，这个就是一种无形隐形的压力，在后期会施加给你。
对，
会施加你给你或者你们双方，就是即便你们俩就是比如说认识还聊得挺来的，完了后面可能是成为朋友，但是双方就会说，哎，你们有没有见面？最近怎么样？今年怎么样？就会不停的暗示，这就是一种隐形压力。完了你会去处理一些隐形压力，就会消耗你的精力。
对，这是个问题。
嗯，
勺子呢？勺子
很长时间我也不想要去参与相亲的这种活动。
你是不想参加的？
我，
对，我不想参与相亲的活动，就后面要处理很多
事情。
但是我现在没有急过，我现在对于结婚也没有急过，
就一直以来都没有急过。
没有急过，我对于父母，我父母
催吗？
不会催我，因为我父母就是完全不管我，就是你什么干什么都行。
你回家他。记得你吗？
什么意思？
我爸的可能都记，哎，不是，我爸可能记不得我什么东西。
说，哎，谁？哎，
你谁？
怎么进来了？
你谁？哎，这么大的人谁？
没有，我妈其实是出于对我的爱的保护吧，她觉得就不需要管我。
嗯、
但我爸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想法，但是他其实也是对我挺好的，嗯、但就是从小到大也不管我。
有好有坏吧，不管不管的话，你
不管不问
就是也不好。
不管不问，对，
老问也不好。
就我从幼儿园开始吧，就不管不问，你考多少分，你上什么大学，你学的现在学的是什么？
那给你
生活费吗？你大学什么专业？你大学要报什么专业？你毕业了要找工作吗？然后你找什么工作？他们都不管。
那给你生活费吗？
生活费要给你，生活费给你。
嗯，
就我爸。我妈是会主动给我生活费，我爸就是你分他要他就给你、嗯、
要多少给多少，
但我肯定不会提很过分啊，
那我爸
超出，因为我爸
你说
能力我也知道的呀。
你问你爸要个生活费，
嗯，
他会打的会高于你的预期还是等于你的预期？
等于我的预期，要多少给多少、
哦、不给多给一分，
不多给一分、
嗯、
就你生日也不是说就是主动找到你说你过生日给你，
不会，
那确实挺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嗯，我是从来没过我生日。
你说了这么多，我以为你要说一个不一样的。
我妈会给我来一句：“今天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哦”
我妈会直接给我一个红包，送我生日快乐，
一个五千块钱的红包。
我姐也会直接发我个红包。
啊，我有俩姐姐，但是我从来没有收到我姐姐任何的。
然后我爸就不会，我爸就不会，是什么都不会问，什么都不会说。
嗯，
打电话也不会给我打，就是我天天主动。给他打电话，然后问一下他身体怎么样啊什么的，工作怎么样，
也挺不容易的。
等一下，你俩这个角色，
对啊，互换啊。我感觉他很，他和小孩一样。
你还要照顾他那种感觉啊？
对，
照顾他的情绪哈，理解情绪。
你呢？
什么
啊？
什么呀？
你过生日？
你过生日
了？会找我啊？
都会来找你。我觉得你应该算是从小在爱里长大的那种吧。
这你不在是你不是是吗？
我们差，我们也是。
爱是一种理解的能力、啊、有的人他在爱里面他也理解不出来这种。
对，我意思啊，就是你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从小到大，你父母对你的关注度应该是99%的。
99%，
或者90%，应该有的那种。
就很难评判，可能有100%吧，超过100%，快1000%了那种。
但这种也其实无形也是一种压力、嗯嗯、
漂亮，我就没想到你最后会跟我来这个釜底抽薪、嗯、
对吧，我说我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吧、
嗯、
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吧，你是好是坏，是关心不关心、
嗯、
是放纵不放纵，我觉得都会有自己的乱七八糟的压力存在
啊。那我承认有压力、嗯、我以为你要问什么呢。
对、啊、
有压力，
对，是这样的呀。那个刷的老师应该也差不太多吧。
嗯，
哇，你这个回答好官方啊。
有点不知道回答什么。
漂亮、
嗯、
那小小
这是刚才那个刷的老师说的那个叫
情感模式，
情感模式。
学以致用了。没有，小时候的时候关注度挺高的，就是父母都会过度关注的那种、
嗯、
啊，妈妈会过度关注吧，爸爸不会，但是也会会关注到我，但长大之后就是不一样了。
基本上大家都是这样啊。
长大之后确实不一样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
好好好，就是如果重来一段，
嗯
嗯
嗯，你们会有什么改变？会根据就是不管是最近还是会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就结合你们现在的对这个情感方面的新的想法，或者对人生新的见解。
啊，
会做哪些改变和之前不一样，就是和之前对比吧，我觉得、
嗯、
从做事上面完了之后，从感受上面完了，还有自己的规划，就是自己完了之后对他人。
那从谁先说
都可以，你有想法吗？你有想法也可以先说
啊。那我想一下，就是我感觉啊，就是经历着感情嘛，然后到现在，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先重视你自己，就是你先要满足自己，让自己的那个心态，或者说因为你如果连自己都无法满足，你就是要委屈自己，或者是一直在强求自己来满足别人，那你可能是不开心的一个状态、
嗯、
那你如果你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你其实你给别人带来不了幸福， 对，你首先要满足自己，其次就是要多关注一下对方的情绪，多了解一下对方的想法与情绪，然后也要适当的去付出，对，然后双方就是能达成一个默契吧，我觉得就是要不停的去试错，然后达成一个两个人都能达到的一个默契程度，然后这样呢你们就会有更多的更多的沟通，然后你们生活起来会更顺利一点，我觉得就是希望以后如果遇到也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勺子老师呢？
勺子老师举一些例子。勺子老师
没什么例子，我觉得如果在下一段的话，在下一段恋爱的话，可能会觉得第一我想找到一个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人，然后对就自己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然后像和我之前不一样的一点，可能我是觉得会可能就我想就不会太去计较什么，就是说他好就行，就这样。
哎，等一下，你这段话说的就是没有一点力气，而且在那里，
因为想到这个事情，我又
很难受，
很难受是吗？一会儿陪你，
等会儿兄弟们
陪你整一杯，
就很伤心。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最近看书或者说看一些东西比较多，就我会知道啊，原来真正的爱的表达是什么，爱的表达是什么。那我也想说当然这是有点像赌博的，就是如果说你那么爱的表达，如果他对你不好，或者说他就是有一些别的想法的人，他就会让你
他就会拿捏住你，
拿捏住你，然后让你的就是让你整个人生崩塌掉。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嘛，然后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觉得就是不需要就是时时刻去测量或者说是计算，就是他这个行为
去计算。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爱的表达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去那个，就是你的东西你给出去，第一还是像他刚才说的，就是还是要做自己的一些事情，当你的能力或者说你的认知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你的付出才是就是你才不会想那么多。你比如说你身上怎么说，就是会让你感到压力的一些行为就会让你想很多，然后你再加上爱的话，付出就会让你觉得就是一种给予嘛，就你给出去就好。
对，你给出去就好。
对，你不要太想就去说啊我怎么样期待他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报什么的，
因为你太期待的话就会反而让你每次落空，你会很难受。
我觉得你可能你学了很多知识，我觉得这些知识我希望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你去爱别人的一种表现，而不是说是你去计算它衡量它的一种手段。那我觉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如果他没有做到标准答案，那你可能心里就觉得这个你会去否定这个人。那如果说你用这个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去改变自己去爱别人，那你自然收到的也可能是更多的。
是的，
我会这样去理解。
是的。
舒华老师呢？
那我觉得第一是还是要有爱人的勇气吧，就是不能因为以前遇到的人不好，然后就是会就是没有信心，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懂得沟通，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爱沟通的人，特别是比如说有矛盾有问题，我其实一直都不是爱沟通的，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好，因为
你不沟通
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对方也很愿意主动的去挖掘你的诉求，那肯定自然是很好的。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需要主动一些的，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不是对方时刻都能 get 到你的点，但如果你不去说不去表达的话， 就是你自己闷在心里其实很内耗很难受，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就是说学会去沟通，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在爱情里面有个定律啊，就是谁痛苦谁改变，你不改变就是一直痛苦下去。
对，
然后那个你刚才说那个两方面，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咨询我说，谈恋爱就是要有一个人引导，至少有一个人引导。就是比如说我之前的恋爱就是两个人都是回避型，然后都不说话，都
不讲，
都不沟通，都是让你猜，
那就完
蛋了。对，
这很折磨，
两个人都在打、打哑谜。
对，打哑谜，就是谈恋爱就得有一方是可以理解你的行为背后的一些逻辑，至少让你说出来你的需求。但是生活中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就不沟通的。因为没有人，我觉得爱人能力的人很少，说实话，尤其我父母那辈，就是真的能表达出来爱，
对，
真的很少。你就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你从小的环境这样子成长起来，就是会和我一样，就不说了呗，就先忍着。但是其实你忍，你忍着或者是什么，你觉得你自己睡一觉明天开始就好了，好不了，
积压的，
你好不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就永远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必须是有一个人引导，然后那个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你们两个人都能引导对方，那更好嘛。但至少谈恋爱就是有一个人要引导一个人，那引导的那个人就会累，就会累。
对，你像小时候看那个就家有儿女，
嗯，
其实我当时还挺羡慕人家会开家庭会议，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形式就会让你，其实他就是为了让你去沟通，让你去引导，把问题抛出来。
对，
跟小孩一样，跟你爱人也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出来问题其实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
对，
大家都会觉得那个你就是直白的说出你内心的想法嘛。就有些我的表达，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聊天记录也会觉得，比如说我想和他去这个地方旅游，我不会直接说我想和你去这个地方，我会先说我会转发一个，哎，这个地方好好看，
你先看一下别人的
反应，他会对于这个感不感兴趣啊？
然后
他不感兴趣，我会难受。
就会难受。
对，我会难受的。
受
就是因为他不敢，我想去这个地方，
他又不感兴趣，
他不感兴趣，
但你又不能提了
啊，他不感兴趣，我就没有勇气去提
这
件事了。这
是恋爱还是恋爱之前，在追的时候，追求的时候，
都是。我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恋爱的时候也是会去揣测，
就是一直在揣测，
就是我希望说我说出来的东西他也喜欢，而不是说我说出来他不喜欢。
这确实挺累的，主要是你这边做了很多心理的建设，以及
对
做了很多
想法，就是会
想
你心里想的很多，
对，就是，
但你别人又不知道，
对，他不知
道，或者是以一种开玩笑的去说这种事情，
他回忆的比较冷淡。
但其实他回不回应，他其实不回应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说出来的点，
对，
在他的眼里就是一种分享，
你给我分享一个东西，
哎，
我觉得这地方就这样，
确实，
对
呀，或者怎么样，
其实就是要把，就是你很多时候沟通，就是你心里想的直白一点，说出来。
说出来，
就是，我想跟你去这个地方。
对呀，
去不去？
哎呀，宝贝，你看这个地方好好看，我想去玩。那他怎么能说
拒绝你呢？
不行，不去。
拒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搞的，就是你个人就是害怕被拒绝。我就是这样，我害怕被拒绝，我害怕被批评。
所以我们应该不怕被拒绝。
对，而且，或者说你可以怕，或者就是你要。比如说他拒绝了，你可以再追问，为什么，对吧？就是他可能有一些
拒绝原因。对，其实我觉得是的。
就
是，你说这个拒绝，我
因为你比如说他一拒绝，
你先保留啊。
他一拒绝你难受了因为每个人被拒绝被批评都难受。
对。
然后你被拒绝难受了，你就不想问了，你就觉得说，他可能是
老拒绝我，
他和我的爱好都不一样，
对，他就是不
算了吧，
他就是不，我所有喜欢的东西他都不想进去。
对他，
他
可能
是。
比如说，你说要去这个地方旅游，他拒绝你了，然后他可能是三五天之后有一个重大会议，有一个重大要出席的活动，
是，
但是你不知道这一点，你也不去问了，就会很麻烦。
对，
但如果他也是个引导型的人，他会说出来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回避型，就是他就是，
但他如果也是不想跟你去呢？
不想跟你去。
你俩在谈恋爱，不想跟你去，那应该就是不太喜欢
你。分手啊！
不太想跟你我去。
什么？
追求前，追求前，追求阶段。
那就是你不用追
求
了，
就是有两种。
不喜欢你啊？
不，有两种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追求的时候，如果说他拒绝我说那个。可能我还会再尝试一次，
对，换个地方，
多
次下来，如果依旧
拒
绝的话，
就
是
放弃
了。对，
多次尝试，不同地点、不同人物尝试，
对啊，就是
对，就是这种嘛，
你那种付出心态啊，
对，
你
是什么都可以，对你来说什么都可以，
对啊，
你想要找到他喜欢的东西，
嗯，
你会觉得他可能不喜欢，那你换个地方。
嗯，对对，
还不你去，
再换个地方，
再换
再换
地方，
换多了，一直拒绝，那就懂意思了，get到
了。那你继续知道啊，他对你完全不喜欢，那你还干嘛啊？你还不用就没必要了呀，你再舔也没用啊。
是，
看山看海都不行，
人不对，
真不对，只能在家看电视了。
你既然决定追了，那你肯定要累一点的呀。
你那个投影仪多少钱？
1400。
我要买个看电视。
好突然啊！你刚刚说要，
我想到一个，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嘛，就是也不是刚毕业，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上大学，大家都上大学了嘛，
嗯，
然后上大学过年就会回家嘛，回家之后，然后我算是班里面比较活跃那一类人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基本上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都会有，
看得出来，
对，然后我就会主动去拉所有的朋友一块来，就是那叫
聚会
对、
嗯、
然后前两次其实大家还愿意来、嗯、
吓死我，以为要让我说英文呢。
对，然后我现在讲的是我是犯傻逼的事儿、
嗯、
然后可能到大三大四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是你在邀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来，
嗯，
也没有说只有几个就是你跟你玩特别好的人来，
嗯，
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我的邀请他们拒绝我不来、
嗯、
就我觉得就很生气嘛，就觉得就是人不给你面子怎么怎么。但我现在想想，这就是一个就是害怕被人拒绝，就是觉得自己啊，感觉自己很牛逼，然后就是别、
嗯、
哎你要别哎我就该来，我就
是自信，
对啊，就很自信，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就很正常的嘛。如果有个人一直这样邀，我也不愿意去。
就是我是如果是就是怎么说呢，邀约者，我是发出这个请求的人，我就应该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对，你就要做好时刻，做好就是被拒绝
和被接受的准备。
对，
其实这种就是一个正常的心态，但是当时就是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嗯、
就觉得你邀了让你别人就来给你面子让你来、
嗯、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嗯、对，
我觉得这跟面试一样。
嗯，怎么说，
这是跟面试面公司一样啊，你也要做好你录不上这家公司的准备嘛。
嗯，
好像是一样的。
对
对，这个事情都是
你，而且另一点就是说，你也可以主动去拒绝。就是你现在面上了10家公司，对吧？你有权利拒绝他。
嗯，
就是你不要害羞于拒绝。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拒绝别人，以及别人拒绝我们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心态。
嗯、
来，下一个。
嗯，但就是我就是很害怕被人拒绝，很害怕被批评。批评我就觉得很难受，但
那你觉得之后会
很难受吧？
会调整吗？
所有人都会很难受，
但就是，就是，但是就是太害怕这件事了。你太害怕这件事，
嗯、
有的时候你做事就会很扭曲，很拧巴。
对，很拧巴，
就是思前顾后嘛，
思前顾后的。你是发这句话，你还要想啊、嗯，怎么样试探他？那你试探他，你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试探他。他理解的永远和你想的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
对，你很难去得到你最正确答案。
你说的这个试探是什么样的试探？就是你会纠结发什么样的文字，或者是怎么样组织语言？
会，
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点，就是你只有你不停的总结完了，你才知道怎么样会更合适。
我只有对工作的人员说话很直白。就是
工作的时候，
哦，我懂了，就是你对在乎的人是
很难，
就是要想很多，
然后
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呀，
嗯，
就是这
是
套语言库，其实
我觉得，
或者说，
我觉得这也算
好，或者说要学一下表达，就是怎么把你的内心，然后让别人也舒服的表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害怕，
你不需要让别人舒服的表达出来，
我
觉得你只需要表达你的意思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让别人舒服？
但我觉得结果就是，
嗯，
结果就是你不要难受，
嗯、
让自己的心里觉得很难受，比如他拒绝你或者干嘛也好，那都是对方的权利吧。
对，
对吧？
另一点就是你，另一点我刚才觉得你说有一点就是说，你想让别人都舒服。
我希望我在乎的人
舒服，在
乎
的人
舒
服。
对，
就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希望你在乎的人就都舒服呢？
他应该是，
那肯定啊。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觉得就是合适
这
句话说出来。比如说我说郭子喝水，
我不喝。
对，你可以不喝，或者 就是有两种方式，我觉得，或者
是
这个水我倒到杯子里面，反正放在你这时候锅子喝水，或者是直接就把这个瓶子甩给你，你懂吗？就直接把
我觉得这个点是在于你对于亲近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的，就是对于你在乎的人，我觉得是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不用太极端，因为他如果他你真的是很亲近的人，他不会在乎这些。就是说你拿杯子给我，你拿这个给我，我都不会。你如果咱当然咱们也是兄弟嘛，对吧？你拿什么给我，我都能接受。
那当然啊，
所
以我们讨论的是。
所以我现在理解就是他的方法就是想要就是拿杯子我喝更舒服，他要再给我加点冰我会更舒服。他想了半天说，我拿个杯子再给加点冰，再放点可乐过去，他拿着喝肯定更舒服。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
是很好呀，但是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很多了。他不如直接把可乐给我，我也不会说，哎，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眼力劲儿？你怎么，我也不会批评你。
但他其实现在，我觉得不好意思啊，就他现在是在这种一个总结模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他要去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面缺少很多样本，你是一个样本。如果这个给你是 OK 的，那你就在这个数据库里是 OK 的。完了，这个东西到杯子里面你是非常满意的，那这个东西到杯子里面给你 OK， 但是。那个女生她没不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你知道吗？她不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她要尝试，
对，她要去尝试，她要去测试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东西更适合她，完了之后我才能跟她靠得更近。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她不能每个都
测试，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这也是我在就是去尝试的时候，我会不停思考啊，我应该怎么样说话会更合适。
你也是这种人，我觉得一样的。
但我觉得如果我去接触，我也会这样子，就是、
啊、只有我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跟人家接触可能不太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出来会更好或者怎么样，就会想去，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想要对方舒服或者我们两个都舒服，你就是会去想一种话术或者什么去就是看，哎，你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接受，或者你能接受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就是会想，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在领导面前他很会说话，是因为他的数据库里面有足够多的样本，就是他已经脑海里面，就是他平常可能在大学可能接触过很多人，社会上或者在学生会，然后他脑海里面有各种各式样的人，完了怎么样接触这些东西，是他的经验，是他的经历，或者从小他父母教给他的，在他脑海里面他就有这个数据样本，他在遇到这个领导给他说什么，他就很会来事，你知道吗？他就 OK， 这个东西我是应该一下就找到这个对应的样本，完了我就输出，如果不行，完了之后那就是另外一套样本，他就会很快反应出来。
好累啊！
你觉得是这样吗？
你听懂了吗？
你再听，
我再听。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去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比如说，我说的那个，就是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一些事情，就是他就是会让你变得，然后说话会让别人开心。对，就是这样。
好。
挺
好的，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就是今天大家聊了，
感情
敲根到底，哎，我们这个小组正式成立，是吧？我们烹饪组合，张伟掌勺烹饪组合，那彻底成立，然后大家也算是亲身经历了解一下，来了解一下了。是该存的，大家都存起来。
不是，这好像日常，
对，日常该存就存啊。我们来讲。